生命伦理的第二个议题是安乐死。安乐死叫它字面的意思叫好死，不是在说一个人寿终正寝这个叫好死，而是我们故意做一点什么，或者有时候是故意有些该做的没有做，然后让某一个人的生命结束。那么故意做什么，这个过程是让人减轻人的身体的痛苦等等等等这样的方法，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不值得再活下去了，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处置，那称为安乐死。那安乐死在现在法律上面当然也有着高度争议的。几个例子吧，前些年 BBC 网站上面报道了两个英国因爱杀人的案件，分别被送上了法院，却有了不同的判决。这故事有点类似，都是妈妈在照顾她的小孩，那小孩已经病重无法复原，只是在痛苦。那有一个就要求他的妈妈说，妈妈，我太痛苦了，又治不好，那我连结束自己生命的能力都没有，而且你帮助我。他妈妈一直安慰他，一直鼓励他，不行不行，我们要努力哦，等等等等。在有一天实在他受不了了，妈妈含着眼泪就把毒药打进他的针的血管里面去了。另外一个类似，是他的小孩因为个意外伤害就成了植物人了。那个妈妈还照顾到最后实在不行，就采了一些药物打进血管，也死了。两个分别被送上法院起谋杀罪起诉，两个母亲都在法庭上又掉着眼泪痛苦的表述他的小孩这么多的痛苦，他作为的妈妈呢，每一次看到他心里各种的纠结，实在受不了。英国法院判决一个无罪一个有罪，那无罪的那一个是因为他的小孩有提出这个要求，另外判有罪的那一个因为小孩已经昏迷状态没有提出要求，就判这个谋杀罪成立。但是从法官到陪审所有人都对这两个母亲都抱以无限的同情。如果这个放在我们现在中国文化环境，我们会怎么看待呢？有一位称为安乐死医生的，也有人在称他是屠夫杀手等等等等的，他设计了一条机器，自动的针筒，让客户可以自己操作，可以先打麻醉剂、打止痛剂等等，最后再把一些剧烈的那些药物，然后打进你的血管，然后让这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可因为他前头先打了麻醉剂、打了安眠药，所以让人在昏迷状态，然后让人的肌肉是松弛的，所以称为安乐死机器。那一些觉得生命没有意义的，就教他们卖那些机器，然后让客户自己操作。当然他也被起诉了。这些都引发了我们的问题，包括是法学的，当然更包括是神学的。人是否有权利选择我怎样死？人是否有权利选择我什么时候死？法学有辩论，当然法学底下是对于人的生命的看法是神学的。提到死，我们会很恐惧害怕，就是把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瓦解掉了，人在他的社会网络里头消失了，原来人存在的意义没有了。死亡让人恐惧，这个死亡的本身我们会去哪里，死后有审判，死后轮回，死后做什么。基督徒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担心这个，因为我们复活的盼望，但是我们信仰不够清楚，当然我们会害怕。也有学者提出来，死亡使人恐惧的恐怕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那个死亡的过程，因为不得好死，因为疾病，因为意外伤害，或者因为我们老化，那死的历程，我必须依赖他人，依赖机器，我没有自主权，没有了尊严。 就有些人会说，在这过程里面，死的反倒有尊严，那种活着的状态完全任人摆布，那个过程人的身体的机能逐渐在退化，无论是身体的脑力各方面，一个人的记忆没有了，一个人的行动能力没有了，这种情况底下的生命还值得活下去吗？如果人没有了尊严，那为什么他还要活呢？当然有一些支持安乐死的理由，第一个当然从人权理由来立论的，有一些人主张每一个人他对他的自己的生活有完整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像他可以选择他的工作，选择住家，他可以选择他的配偶，他可以选择是不是要结婚生小孩，要生几个，是他的选择权，他当然可以选择他要这个世上他要活到什么时候，当他有不幸的余生完全不能知道他的意思而让他没有尊严的时候，当然他就有权利来选择结束。这种人权理由是一个我们称为叫自由主义式的，比较极端自由主义式的，就是把选择权只放在他个人，他不需要对上帝负责，不需要对社会负责，只在于他个人。但是他们提到的那个人权，这倒是基督徒也需要放进考虑的。那支持安乐死的理由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社会问题，因为家庭结构在改变，没有人或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去照顾一个无论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各种严重残障的病人可以单独来维持的，没有几年下来这一家人会崩溃的。所以基于人道理由，那么就有些人主张，那么这样的家庭他们应该有选择的权利。那么第三是所谓的经济的问题，从经济因素来考量，要照顾一个炎症末期的病人半年一两年之间，他所有的费用高得很可怕，那慢性的残障的病人一卧床数十年，那当然就更贵了。安乐死却是很便宜的，从经济考量，不只是个家庭，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不如去用在那一些可以拯救可能可以治疗好的疾病去做这些研发，而不要去花在那一些不可能治好的人的身上。因此在某一些国家里安乐死是合法的。我个人会同意怀亚特医生他在人命观点里头说的，他说人是上帝的杰作，那么生病的人呢是有瑕疵的杰作。那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医生，我们的责任是修复这个有瑕疵的杰作，而不是把它改造，甚至于我们不是把它废弃的。真的值得我们也好好思考的，人是有瑕疵的杰作。这当然是从上帝国的眼光来看的，那些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上帝，但对基督徒来说，神怎么看我们比我们怎么看自己还要重要的多。即使全世界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指责基督徒，指责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人，这个人不值得活，我们底线是说，是的，这些人可以有他的意见，我们尊重，但那只是意见。全世界天上地下只有一位他说的才算数，那是上帝。那些支持安乐死的理由，无论是采取人权的说人有完整的选择权利，或者是从社会问题，就是家庭是没办法承担，我们的社会结构无法负担，或是从经济的理由来说，癌末病人那个重残养护都是非常昂贵的，这些理由底下 其实已经预设了人可以分为贵贱的，有一些比较高贵比较重要，有一些就比较低贱，就不值得再活下去。生病生了残疾就不值钱了吗？人命就不重要了吗？是不是有一些人因为他的血统，因为他生在某一个人家里面，他的生命就比较低贱，就不值得了呢？这个理由是充分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我们有许许多多人，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跟这些所谓的残疾人士跟他们相处，像唐氏症的小孩，我们昵称叫唐宝宝的，他们那些人的个性像天使一样，真的没有恶意。那我们说我们智能比较好，头脑的功能比较健全，两相比较之下，是那一些单纯完全没有恶意的人比较像真正的人，还是我们这一些我们说我们头脑很好却会有心怀恶念的人，谁才真正残障呢？是身体的呢，还是灵魂的才重要呢？把人命分贵贱，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从历史上学教训的，那个就是在扮演上帝的。人是不应该扮演上帝的，然而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在扮演上帝，有时候是无心的，有时候出于痛苦跟无奈，就如前述那些慈悲杀人的案例。然而若是出于故意，那就是邪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二次大战时候德国纳粹党的作为。无论是欧美啊，无论在学界，我们不断的研究纳粹为什么会这样，尤其当年德国的教会几乎都支持了纳粹，所以之后很多的反省。纳粹党刚开始的时候破坏同性恋者，大家当然没有讲话，因为他歧视同性恋者。后来他们开始抓共产主义者，当然那是反共产主义的，他们抓工会会员，抓这个抓那个，抓到最后他们就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用一种血统的优生论的做种族的清洗，只有雅利安人是高贵，其他人都不值得活，所以纳粹在那里扮演上帝了。那如果这样子，那些赞成安乐死的人是不是他的理由其实跟纳粹一样在扮演上帝呢？我们必须好好来思考这些事。当然我们不能够同意那主动的安乐死，因为提早结束人的生命，这是在扮演上帝。但有另外一件事是现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会做的，就是那些徒劳无益的治疗，像某一些紧急状况，然后插管等等，要挨末的在插管打强心针，在维持他的心跳等等等等，维持个三天五天，导致最后是全身器官衰竭。那这一些因为某种文化的伦理的孝道的影响，好像这些有儿女的在说不这样在紧急急救似乎是不孝，那只多个三天两天那又如何呢？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说，那些临终的紧急医疗如果是徒劳无益，那应该要停止，就不要做吧。为了避免儿女家人有为难，所以现在在许多的机构在提倡，趁着我们现在神志清醒的时候，我们要签署那个不急救卡，就是在医学判定无法救回的，那么就放手吧，免得自己痛苦，家人也为难。这些所谓被动的安乐死，在医学上、在法学上、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提到安乐死的问题，最重要的应该是要有健全的临终治疗，让人死得舒服，死得有尊严， 或者应该说活得有尊严，一直到最后一刻。从基督徒的话来说，我们活着的时候像个基督徒，我们死的时候也像个基督徒。那这个社会，我们应该去提倡有健全的临终照顾，这当然花费不少，但从基督徒的观点，这是值得的。因为上帝给我们各样的资源，就是让我们要忠心来使用，尊重人性，尊重上帝。比如在台湾，安宁照顾是大家教会医院开始都设了安宁病房，让人在那里好好的面对他自己，没有遗憾。人生的最后，他恐怕都不是在牵挂钱，牵挂哪一些理想抱负没有完成，牵挂可能都是家人，都是关系。那些需要说抱歉的，他们来得及说抱歉；需要说感谢的，他们来得及说感谢，可以安安稳稳的离开这个世间。尤其是基督徒，我们要无忧无虑去见上帝，因为复活的盼望，这样的信仰是有强大的承载力，那我们可以面对生老病死种种人看起来都是折磨的，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那出手的果子，我们也要复活，将来要像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那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归宿。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既然这样，那么死亡我们是像通过一套门，只是回家去的。所以让人死得有尊严，活得有尊严，一直到最后一刻，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对安乐死的应该有的立场。